好，开始。
大家好，很有意思啊。今天作为一个技术聚会，但是我是唯一一个不讲技术的，然后今天也不会讲说任何关于 Python 或者任何编程语言或者任何之前大家讲的数据库架构相关的东西，但是我会讲一个可能跟社区运营会有点关系的东西，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内有很多很多样的一个社区活动，比如说我们 Python 还有 RubyConf 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现在是 Forward 公司的一个咨询师 ，Forward 是一个软件咨询公司。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是做 TEDx 活动的。TEDx 活动是什么呢？我慢慢介绍，如果没听过的话没有关系。TEDxUIC 是在珠海，就是那个联合国际学院在北师大旁边的，然后我之前在香港做过这样的活动，所以我今天想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从 TED 如何看独特的社区养成设计。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个人是听过这个 TED？ 非常好，我不用再介绍了，我也没准备介绍。然后是这样子的， TED 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最成功的知识分享平台，大家可能可以从各种公开课的网站、各种视频网站上面看到它的一些演讲视频，大家会觉得它非常多姿多彩，跨领域非常有新意。但是也许不知道的是，在这个之前，其实在很早很早1980年的时候，还有或者说是在最近这几年吧，都有一种就是所有最顶尖的科技产品还有前沿的思想理论都是通过 TED 进行首次发布的。比如第一台苹果电脑就是1984年乔布斯在 TED 上面发布的，第一张光盘是索尼的人在 TED 上面发布的，包括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个 SpaceX 的火箭，还有谷歌眼镜等等等等，他们都唱过 TED， 还有一些很多关于人生啊、幸福啊、哲学等等很有意思的话题，都会通过 TED 来发布的。所以 TED 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最成功的思想分享平台，但它跟别的东西有哪些不一样的呢？总体来讲，这个世界上牛逼的会有很多很多种。我想问一下大家，除了 TED， 这几个有听过吗？DLD 有人听过吗？有一个 Office Digital 有人听过吗？两个。这个 BODW 呢？你非常牛逼。这 DLD 是欧洲最大的一个设计和科技的聚会，叫 Design Live， Digital Design Live。然后 Office Digital 是乔布斯跟比尔盖茨唯一是公开对面讲话，面对面讲话就在这个会议上。也是现在，也是他们是苹果公司的一个怎么讲，相当于说应用媒体吧。然后这个 BODW 设计营商周是亚洲最顶级的一个设计论坛，也是顶级一个产品发布的一个聚会。这个世界上牛逼的会议有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就 TED 这么火？为什么别的不像它一样火？唯一能成功自我繁衍并且茂盛的只有 TED， 而它是通过一个叫 TEDx 的这样的活动做到的。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简简单单的会议是如何在几年时间之内风靡全球。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一个背后有趣的故事。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一分钟的视频，是一个 TED。
Schools, in prisons, and in theaters. Every day, people gather at TEDx events around.
要不两个合并吧，两个前置屏合并就行。好，请谢谢。
前面两个。
好，
这样子
可以可以。
我看不到。
让他凑前面去。
TEDx is an initiative of the TED Conference, a non-profit devoted YouTube, ideas were spreading. We grant free licenses to allow TEDx events to spread globally. This event today is based on the TED conference format and ideals, but is independently organized by your local community. So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re will be a team of volunteers who work so hard on today's event. It's their ideas, dedication, and time that made it all possible. It's they who booked all the speakers, and the views you'll hear today are, of course, those of those speakers, not necessarily of TED. We hope their talks spark an exciting conversation among you. It is a day for curiosity and skepticism, for openness and for critical thinking, for inspiration and for action. The more you enter into it, the more you'll take out. And now, on with the show.
在那从视频中看到，就是他介绍几个例子，比如说 TEDx 活动其实每天都有在发生，在大学校园里面，在公司内部，在剧院里面，在监狱里面，在贫民窟里面，每天都有一个至少一到两个 TEDx 在举办，在传播他们所想传播的一些故事。这里有些非常惊人的一些数字，到目前为止 TEDx 活动已经在126个国家举办了超过8000场活动，发布过了40000个演讲视频。现在参加或者举办 TEDx 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不管在你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还是任何领域的人，如像很多城市，像中国也好，中国至少有20-30个 TEDx 活动了嘛，都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 TED 从零做到现在这个数字只用了短短的4年时间。我想大家应该会知道四年这个什么概念，就任何社区你想说，比如说做到一个全国出名并且持续这样发展下来，做到个4年5年，也许你什么都做不到，但是 TED 只用4年时间就覆盖到了从一个国家到126个国家，超过了8000场活动，数万个志愿者。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在跟大家讲他怎么做到这个之前，TEDx 有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在背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它带来了哪些，它对社会带来哪些好处。比如说巴格达，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在伊拉克过去，巴格达在过去的十几年吧，基本上每天都有爆炸，有袭击，有各种各样的不安全的事情发生。去那里很多人出门可能就是白天出门，晚上不一定回得来的，但是而且那里的所有人的文化程度是非常非常的低，20%左右的人吧才具有一些基本的读写能力。你不用说让他们去什么上网什么探索这个新世界，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机会，就算有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懂。所以但是在去年，就是前年吧，2011年，美军之前在商量撤军嘛，当时所有人都在讨论，整个伊拉克在讨论我们如何来重建伊拉克。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他以前是在伊拉克被攻陷的时候他逃开了，逃到别的国家去了，这个时候他就回来，他就举办了一个 TEDx 活动叫 TEDx 巴格达。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在这个会场其实不大，我们中国随便找个聚会都比他大，但是这场聚会里面的参与者是当时整个伊拉克所有相当于说大部分的一些科学家、文化工作者、社会一些积极的活动分子以及热血青年，当时就是所有人就依托着 TED 这个平台，就来讨论如何重建国家、重建他们的文化、重建他们的政治、重建他们的经济。这个有点，如果放了中国返回几十年看，有点像当时中国刚成立的一个什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这种感觉。就是 TED 在巴格达、在伊拉克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扮演了重建国家的使命。而且当时就是这个活动办了一次之后，他并没有就是向停止下来，而且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办到现在。是他当时他在国内伊拉克的国内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正能量的推动，但谁能想到会是以 TED 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呢？而并不是一个什么国家代表大会，是吧？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基贝拉，这个 这是分贝率。在基贝拉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破。基贝拉是在肯尼亚内罗毕这个城市的一个贫民窟，它是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也是非洲第二大的贫民窟。大概的样子像这样子，绵绵无际的破房子，就像上面这样子。然后这是他们的会场，他们搞活动的一个会场。然后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简单小 logo， 就在上面讲。这个其实大家看的是一个很破很破的一个环境，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一定办的不咋样。但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就是在贫民窟这里呢，其实有很多一些基金会还有公益组织在那里不断的帮助他们。然后有一个在那里基金会工作的当地人是一个女的，她就总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所有的公益组织来这里说要帮助我们这个贫民窟的人，但是大家来看到的那个他们的一些思想，不是想说哎你这里充满了艾滋病、贫穷，还有什么抢劫等等各种恶性事件，他们就想来说我就想帮你做什么治疗艾滋病啊什么什么这些就是很直接一种公益方式。而这里的人他们看外面基本就觉得那些来帮助他们的公益人员就是外面的世界，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也没有那个机会，他们也没有一些读写能力，也没有什么理解能力。所以那个在基金会工作的一个当地人就想说他觉得这个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问题呢，他的理由是这个叫做 idea gap， 就叫创想不足，指的是思想和思想间产生了鸿沟，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对这个地方抱有偏见，就觉得你这地方就充满了贫穷和疾病，而我们这里的人觉得外面所有人都是公益组织，都是他们的样子，这其实是不对的，这个世界也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当地人就不知道如何开展想象去改变他们所在的世界，他们甚至连想象的可能性、想象的方法都不知道。所以那个基金会工作的年轻人就说服了另外三个朋友，就在这样很破的棚屋下就办了一场那个 TEDx 活动。他们请了三个演讲者，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是另外一个基金会工作的人，他叫 Tony。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在非洲，就比如说像肯尼亚还有非洲很多世界上所有经济落后的地区一样，信息的传递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演讲有直播，也可以随时发微博，这地方根本不存在。然后就是那个基金会工作的人和一些志愿者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系统，就是利用较为普及的手机和蓝牙做了一些事情。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在中国可能大部分人上网通过宽带用电脑上网，但是在非洲很多国家90%的人通过手机上网，就是他可以没有电脑，但他们大部分通过手机，他们可能上的还是我们90年代的 web 的网页，或者通过短信一些服务去下载一些游戏啊软件等等等等。就是在肯尼亚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台手机，于是那个而且都是那种功能机啊，就是那种90年代初我们用的最多的那种功能手机，网络也一般但是能用，而且短信依然在他们生活中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当时那个基金会工作的人就跟那些朋友开发了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短信来传递一些小短片，这是他们的一个社交网络，他们平时可以拍一个照片拍个小短片通过短信来传播或者蓝牙来传播，而且他们当某个地方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手机进行一个捐款，短信捐款可以捐话费，可以捐什么东西，这样就用手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捐款工具来进行传载。而且他们还有一些软件，就是说他们通过手机和用蓝牙技术搞了一个那个捐款平台，就是我最近附近比如说有一户人家有什么东西就是缺失了，或者说我需要帮助的，我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号召，并且号召大家给我捐款捐物等等。这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应用，也是非常在当代来讲这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些产品。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3G也那么发达，网络那么发达，我可能短信都不怎么用了，蓝牙也不怎么用了。但在当地来讲，这就是一种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一种希望，可以这么讲。所以有一个人就看了这个活动之后，就后来在博客上面写了这样的故事。虽然在基贝拉这个贫民窟并没有城市当中的那么宽敞，并没有宽敞的环境，每天被垃圾环绕，但是人们的想象力仍然是非常的惊奇的。人们依然做出那么酷的手机应用，然后帮助大家解决一样的问题。也许这个就是 TED 的魅力， 这就是思想的魅力。就是说泰迪在强调的是通过思想来改变世界，泰德的宗旨就是说要传播值得传播的思想。就是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不管在多么糟糕的环境下，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人们都可以拥有富饶的想象力去对这个世界做出一点点改变。而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做到像他现在做到的事情，而 TEDx 就做到了。他们走进了最大的贫民窟，其带动了当地年轻人的希望，做出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再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就是 TEDx UIC 就在唐家那边，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我以前在那边办过 TEDx 活动。为什么办这个东西？其实跟那些当然没有什么非洲条件那么艰苦。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人是在读书的？还在读书的 ？OK， 就是我想，可能大家在读书之前有个感觉，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就是说，当时在读书的时候，所有人他们只关心什么东西呢？一个是考研，一个找工作，一个是刷成就。怎么刷成就呢？参加各种各样多的社团。各种各样多的活动，但是不好好干事情。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地方其实是，而且又非常偏嘛，那个学校在一个山区里面，山脚下，所有的思想都非常闭塞。那也就是你影响我影响你，你考研我也跟着考研，你去出国我也跟着出国，就整个生活是非常单调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说，为什么不引入一些新的那些思想进来，让一些有趣的人进来。在我们既然我们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就把别人给拉过来，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过程，效果也非常好。从一一年开始做，做到现在做了三年了，每次的反响都非常非常好。然后很多人到后面也说，为什么不早点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要拖到现在等等等等。这就是说，其实 TED 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品牌、一个名称而已，但它其实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推动新思想传播的一个路径。所以到现在来讲，它也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了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它并不像别的很多组织，比如我在香港体验非常明显，就是有些人就动不动喜欢游行，动不动喜欢革命，动不动喜欢搞这搞那，搞得很大，到处去向媒体投诉什么什么的。但其实很多时候你想推动社会进步的话，其实只需要做一点点事情就好，就是你把不同有趣的人放在一起，把不同的人让他们有更加便捷的沟通机会，这样好的思想就会自然的产生，并且进行一个传播。那么现在就是讲一个问题，就是说 TED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其实我有几个分析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何做到发展的这么快，并且能够如深入到世界各个地方去的。其实第一个就是 TED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很激进的品牌开放。怎么个激进法呢？就是首先 TED 它用了30年的时间打造了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品牌，是一个最成功的 NGO， 也是最成功的公司。这个时候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讲，假设要你把品牌免费开放给别的人，并且资历不如你，比你差很多的人，一般人是不愿意的。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我奔驰，我可以所有人都可以说我来开个奔驰店，我不管你条件够不够，开个你肯定砸我的品牌嘛，因为我就是一个高端的代表，你这些人来搞肯定搞坏我的品牌，不利于我品牌形象的建设。但其实 TED 并不会在乎这一点，他在乎的是多样性，是多种可能性。就是任何人，你只要想办一场 TEDx 活动，你就可以去申请。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经验，你只要告诉官方那边说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想办什么样的活动，你准备怎么做就可以了。像我以及很多 TED 组织者的经历就这样，比如说先接触到这很酷的 TED 视频，觉得这个社区不错，这内容不错，我也想做一下，所以我们就跑去申请，然后就做成了。这就是一个，所以就会有一些 TED 巴格达、基贝拉，或者像一些 TED 这些各个地方不同风格的一些 TED 活动，它并不在乎的是一个品牌的统一性，而在乎的是一个延展和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可以体会一下，就是对于品牌的理解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子吧，我可以这么讲。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有个去中心化的管理，去中心化大家都听说过。但作为一个公司来讲，它怎么做的呢？首先它有品牌授权，我们申请拿到那个品牌之后，我就是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使用者。比如说我做了 TED 创创，我就是 TED 这个品牌的一个使用者。但是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大公司把品牌授权给你， 他会对你进行各种各样多的限制，就是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你必须按我的风格来。但是 TED 不会这么做，他会说，他会尽可能少的限制，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你办活动你可能只能办一天的活动，你不能办像他一样办个四天的活动，这是一个限制。但是你怎么办，你请什么人，你的宣传怎么宣传，这些他不管。但是这些什么你请什么人怎么宣传，这是你一个风格的体现，所以他的限制只是一些很基本的限制，然后进行一个很激进的开放。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不同的 TED 存在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激发，这也我觉得是可以做社区的同朋友可以进行参考的。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做一场活动或者做个社区的目的都不一样，但是你做出来的效果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而 TED 就知道这个大家有个沟通的心理。就像比如说我们像国内有很多零零散散进入社区，但是大家会不会真的每天都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一些心得呢？这个不一定。但在泰德这边怎么做呢？他们就每一年半年都会有定期的聚会，有 Google Hangout 的聚会，然后有一些收集一些优秀的案例，做成一些工具集、工具箱，然后分发给一些初学者，就是一些比较 junior 级别的人，就是你不懂怎么搞，好，我有一些很优秀的案例收集上来，做成一个工具集，帮你指导你。然后不同的，然后每个地区吧，像中国每一到两年会有一个全国聚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机会进行一个互相的学习和激发。第三点就是高标准的引导，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像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公司或者组织开放品牌之后，他们的引导也许只会说，我就告诉你一些条条框框就 OK 了。但是在泰人那边呢，他是这样做的，有两点，一个是最早的泰人组织者。就最早其实2009年那一天都是 TED 的参会人，我解释什么概念，想去 TED 有什么条件呢？首先门票在2011年之前是每年6000美金，4天3夜的会6000美金，到了2012年开始是7500美金。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能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是什么级别的人，然后就算你付不起这个钱，你要他请你去 OK， 除非你在世界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有些很有意思的项目，他也会资助你参加他的活动。所以在美国那个 TED 就大家整天看那些视频啊，那个会议就是相当于说一个非常高端的聚会，是世界上最有天赋的一群人，最有才的一群人在那里进行一个市场的互相碰撞和激发。 TED 就让这群人来带领作为一些先行者嘛，搞一些 TED 的一些活动，给大家树立一个标杆。因为他们参加过正规的泰德活动，他们知道应该做成怎么样算一个好的活动，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先行者，就树立一个很高的标杆，然后引导我们这些后来才进去的人。第二点就是说，泰德每年是一个不断的追求自己一个进步。今年比如说他之前是在蒙特利尔，加州蒙特利尔，然后移到了那个是只有一个会场，然后移到了那个加州的Palm Spring，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城市，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反正两个城市活动搞两个版本，然后有反正非常非常惊艳的做起来，如果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视频就可以看到。然后明年又准备移居到加拿大，然后搞也是30周年，明年30周年的一个聚会，有些更大规模、更有意思的一些，他们从舞美到演讲安排到 After Party 到整从人进到会场到出来，整个体验是非常一个高标准的一个活动。其实 TED 每年也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原创，而且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些 TED 组织者，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相当于说被激励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准在那里。就像很多像我平时的工作是设计师，一个比较大的困惑就是说，我做的什么样的东西算做得好，什么样的东西算做到位了，什么样的算做得够了，这个其实很难评判，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但是好在这个 TED 社区的发起人，他们就会有一些异样的东西来刺激大家不断的这些提高标准。另外讲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多青年在中国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 TED 社区提供了很多大家让给个机会吧，让那些爱折腾的人去折腾一些事情，比如说对创意的尊重。像很多设计师我们之前都知道，就是他们可能更多时候处于一种被人叫来使唤干活的状态， 就并没有什么好的作品能够拿得出来。但是在我们至少在我们团队吧，我们是让所有人都自己去折腾，自己自由发挥，只要你的中心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也产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设计，大家看到是马里奥的一个系列，但是模拟了一个 TEDx 这个标志。这个海报是当时有一个活动叫做玩出大不同这个主题搞了一个海报，跟游戏相结合，这也成为了一个全球广为传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海报，包括我们的工作牌等等等等等等，还有我们那个在 iPhone 5刚出的时候，正好有城市2.0的聚会，我们就把 iPhone 20跟城市的一些元素相结合，做了一些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还搞了很有样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所有，我后来听说我们的队员就讲说，在这里他们能够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真正的让自己的才华得到发挥，这是他们之所以待下来的原因。像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我们还有很有意思的玩法，比如说我们在请所有观众来，我们会让观众跟讲者一样同时参与到活动里面。比如有一次我们的场地就跟这个一样，全部都是玻璃墙，我们的当时的主题叫做悸动，就是我心里看到了什么，心里很激动的一概念，就让所有人在墙上写下了他们最早对某样东西产生悸动的那种感觉。当他们写下来之后，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平时看到某些你很熟悉的人，你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他，并不真正知道他热爱什么。所以当大家所有人都把他自己心目中的一些感触想法写的一墙都是的时候，这个会场的效果体验的非常非常好，所有人被震撼到了，他甚至看这个墙上的文字的效果甚至比听讲者讲出来的收获要大，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在 TED 社区里面，所有人都是一个相当于说自己掌控自己，自由发散，但是又很玩得很嗨一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们之前宣传他就玩了一个光会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可能对于没有组织过 TEDx 活动的人来讲，这就是一个活动嘛，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申请授权然后搞活动的过程。但是从 TED 的角度来讲，它是精心设计过的，就像我是刚刚列举的这几点，它为什么能够在短短4年之内从零拓展到126个国家、8000场活动、数万个志愿者，然后4万个视频被放到网上，覆盖人群估计少都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如何在4年之内做到这么大的影响力，其实就靠了这几点：够激进，够开放，敢于放权，然后一个高标准的引导，就相当于说我多方面都考虑到了，我既开放但是又不乱来，我既给你一些很低的进入门槛，但是又给你一个很高的标准去引导你，然后让你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在从中找到实现梦想的可能。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想讲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可能大家以后在不管是创业也好，或者说做一些组织做一些活动也好，如果想说让你的组织能够扩张了一些非常高效非常快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不妨建议参考这几条建议。今天就讲这么多，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Sovos 公司是一个 IT 咨询公司，比较低调，可能有部分人听说过它。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一次 Business Insider 这个博客，这个商业部给他评选全世界最难面试公司，他排了第二名，技术类公司排第一，非常奇葩。然后幸好我不在里面做技术，然后我在里面做是用户体验的咨询这样子。但是我平时的，反正我们就是全国到处跑，到处去做项目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是我的邮箱，下面是我的微博，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这样子。谢谢大家。
我宣布你也是按点来闯了，而且提前了叫什么来着？3分钟。所以的话，这个我就再次利用这个主持人这个叫什么权益啊，问两个问题吧。一个呢是，既然 TEDx 呢能达到这么多高度，这么多自由度，那为啥我们北京之前那个北京就是 BALUC 给取消了？就在我们中国发生过2起这个 TEDx 这个品牌给取消的这个原因在哪？
是这样子的，发现两起品牌被取消，有两个吧，慢慢讲。一个是 BLCU 北京语言大学，另外一个是上海的五角场的活动。品牌被取消其实是他们触犯了底线，比如说 BLCU 当时是 TED 对每一场活动的人数有一个限制，而且对活动的形式有个限制，比如说你就搞分享会，你就一个人上来讲就好了。但是语言北京语言大学他们搞什么呢？搞宣讲会的同时旁边开了十几个教室搞工作坊，然后搞什么 Q&A， 搞什么高端访谈论坛，这种形式就是 TED 在美国的大会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形式。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基本所有的活动都有一个 Q&A 的过程，问答环节，但是在 TED 是没有的。他就是逼着讲者去讲，你把你讲的，你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讲到大家都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会有 after party 去解决，我们会后的活动大家可以会后再交流，不用让他们浪费时间。但是像之前说的，就是被取消的活动是因为触犯了这些底线，活动形式把它完全扭转了。扭转形式你可能在一般人看来没什么不同，但是相当于说你相当于侧面的去弱化了这个讲者或者 TED 核心的本质，就是一个高质量的演讲。我就是讲完十八分钟 OK， 有活动下来讲，有活动下来讨论， Q&A 的话拖得很漫长，然后整个会场体验也许不一定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明白了，明白了。好，那么我们也取消你后面的 Q&A 是吧？OK， 好，感谢感谢感谢。那接下来是黄。